这个提法呢是中央提出来的，就是说，因为农民工这个群体是蛮大庞大的，所了解的话呢，去年这个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字是大概是2亿吧，农民工的这个存量，就是说从直觉上来说，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呢，它进入城市的话，它应该是有一个住房需求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库存又这么高，所以呢，从直觉上面来说呢，这个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方面，大家会把它们联想到一起。但是有一个欠考虑的地方就在于呢，这个农民工他有一个特性，他们的这个流动性非常高。一个是流动性非常高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说，农民工他进城打工，他所处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收入水平呢，是相对要低一些的。所以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一是如果在城市里面买房的话呢，就相当于把他们锁定在一个城市了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呢，可能他们也没有这个负担能力去，买这个房子，而且他们一般呢，在家里边呢，也有自己的住房，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考虑的话呢，实际上农民工。把它定位为一个去库存的主力军，我觉得是欠妥帖的。
看到有一些报道说，有一些农民呢，在当地的地方政府的强制之下，需要拆掉自己自建的房舍，然后去购买商品房。
这种做法呢，我就觉得有一些过激了，因为现在的话呢，如果是中央发出这一个命令的话呢，地方。一般是要强力执行的，因为地方政府怕被问责。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呢，就是说，像这种大中城市，像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呢，它的这个去库存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很严重。这一些库存呢，一般是堆积在一些三四线的城市。这些三四线的城市呢，是因为前期就是说这一个全国房价。暴涨的时候，这一些城市呢也，基于一个盲目乐观的这么一个预期，它也大力发展房地产，所以堆积了很多的这个库存。但是这些城市呢，它本身是没有什么产业基础的，所以呢，它基本上是一些这个人口流出的城市，所以呢，现在才会积累了这么高的一个库存。那么这一些城市呢，它。又面临上面压下来的一个任务，所以呢，就会产生一些非理性的做法。这个做法呢，是我觉得是很不妥当的。而且您刚才提到，他们要拆掉自己打算建起来这个房舍，并不是他们自己要拆，而是这个地方政府他强拆。这个事件非常，就是说这个性质比较恶劣一些。因为现在从大的政策走向上面来看，还没有一个新的提法。实际上，这个去库存这个问题呢，因为它也不是一天两天积累起来的，它可能是10年这么一个过程积累起来的。所以呢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实际上是要从一个需要一个长远的手段，就是说要充实这些三四线城市的这个人口基础。啊，通过这个城市化来消化这一些库存，但是这一个消化的过程呢，并不是说一两年就可以做到。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是，还是需要从这一个基础面去入手来解决，而不是说靠把农民赶上楼这种方法来解释。中国人的话呢，可能存在一个。就是说不安定的一个心理吧，就是说他们现在，这么富有了，这些钱怎么样保值增值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么在他们可选的这个资产组合里边呢，可能在他们认为这个房产是最有保障的，所以呢，就会有很多的这一个富人，或者说有一些钱的这些中产阶级呢，就。去购买住房，追求这种资产上面的稳定性。
所以你刚才讲到说，这个一二线城市其实这个去库存的压力并不是非常大，因为像广州、上海、北京、深圳这样，其实还是一房难求。
是的，因为这些城市呢， 基本上是这个人口流入的城市，这些城市它有很多的这个工作机会，
嗯，
而且在这个经济下行这种情况下呢，这些全国各地的这些人为了找工作，找这个出路，他们会更多的涌向这些一二线的这个城市。所以呢，未来所呈现的一个情形呢，就是说一二线城市它的这个房价会继续上升，而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房价呢，可能会持续下降，并且这一个更多的库存暴露出来。